讲给各位一同来思想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我非常感谢，因为凡是想知道神的旨意的，一定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很追求的，很渴慕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人。所以凡是思想这个问题、寻求这个问题的，一定是在主面前非常的蒙恩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个人他想寻求神的旨意，他一定是信神的。假定说他不信神，你无论怎样寻求神的旨意，你无论走哪一条道路，至终都是一条灭亡的道路。唯有是信神的，他渴慕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他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在神的道路上。所以我为这些弟兄姊妹们有这样寻求的心，愿意知道神的旨意而遵行的，我为他们感谢主。我也盼望今天能够借着这段信息，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单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决定，岂不知我们今天所决定的这件事，对我们以后三个月、五个月又发生极大的一个影响或决定性，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十年、二十年，也许我们今天所决定的这件事，就是影响到我们一生。所以我们想，任何一件大小事情的决定，对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或决定性，我们应当怎么样慎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最近我们呢看见在这个 Moscow 举行的这个世界运动会，有很多的国家都参加，美国也派了代表去，我们看见他们在举行这个篮球比赛的时候，那五个人呢在那里合作打着一场篮球，这一场球的输赢决定在那每一个队员他每一个球的出球的那个准确性预防，就决定他们这一场的胜负。所以我们说这一个球出去可能就是铸成这一场必定要失败或者一定要得胜。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你发球之间这一举手之劳，但是可能就决定整个这个球队胜败的命运。我们中国常常说是一举棋啊，是举棋不定，说是一棋差呢全盘输啊。假如下棋的人，你们可以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走一步棋，这一步棋就决定我们以后的整个全盘的胜负。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任何所做的一个决定，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完全看我们是不是抓住了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否则的话说，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当然我们也可能有办法来想办法来挽救它，但是你想，如果是我们做错了这件事，就像走错了一步棋，我们想尽了各种的方法想来把它挽回，在那个挽回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是存着一个忧伤、失望或懊悔的心，那种心情上所受的压榨或痛苦，就等于我们已经失败了一半一样。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兄弟常常有这样的痛苦的经验，就是很多的事情当我决定的时候没有抓清楚了是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很匆促地决定了一件事，后来我们发现不属于神的旨意，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想办法来补救挽回，经过很多的痛苦。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思想，假如我们能够抓住了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一生靠着主的带领，我们看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何等他奇妙的工作，也显出神的荣耀。在没有开始以前，我们请各位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在箴言书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各位找到，我来读给大家听。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说： 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再看诗篇第32篇，刚才我们下午曾经读过的诗篇第32篇。 我读这一节啊，诗篇32篇第8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我们再看诗篇119篇，我们刚才读了105节到130节。 我们再从前面读一点，119篇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翻过来看133节，因为我们已经读过130节，我们读133节，求你用你的话。 使我的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再看168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我们再翻到新约雅各书第1章。
新约雅各书第1章，我从第5节读到第8节。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 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为止，然后我给各位再继续思想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个很错误的观念。 认为说，假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假如我们晓得了这是神的旨意的话，说好像我们就落在一个大难当中一样，这下不得了，我可被神抓住了，逃不掉了啊！这是一个观念。另外一个观念呢，假定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必定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两种呢，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种想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神的旨意是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好多人寻求神的旨意，而摸不清楚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假定说决心要寻求神的旨意，必定要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很顺服神的旨意的这种心。 这种意念，这种决心，假如我们存着这种心，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神会把他的旨意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如果我们说，神啊，好不好把你的旨意给我显明，让我看一看，假如好的呢，那我就行；假如不好呢，我还是照我自己的办法来做。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自己就成为阻拦了神的旨意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第二个，假定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必须有一颗心智，就说主啊，假若这个旨意是出于你，我就甘心乐意要承受，我要愿意遵守，不论我所付上任何的代价，因为要遵行你的旨意，付上任何的牺牲，我愿意。 假定各位要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说，我相信神会很清楚地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 在你遵行他的旨意的当中，你会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怎样在使用你，让你显出他的荣耀。这是第二个先决的条件。刚才我们说过，神的旨意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好多人呢，就是认为神天天在冲我们捉迷藏，故意啊把他的旨意盖起来，不给我们知道，让每一个人都在这转着圈，在这找啊。我们找到这边，神就躲到那边；我们找到那边，神就躲到这边。好容易我们一回头，一下抓住了啊！这下好了，我们被神抓到了。神说：“你看，这下抓到，我还要给你这苦头吃吃了。”其实神不是这个样子，神并不是这么可怕的。有一节圣经，各位记得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将他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岂不把他和万物都一起赐给我们吗？”各位记得那句话没有？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吃苦头他就高兴，让我们一个人受点难处他就满足。神不是这样。神，我们过去有3次的时间来思想到神的爱。神爱，因为神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就爱。过去我们曾经思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想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们说母亲岂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既或有忘记的，我耶和华神也不忘记你们。所以我们看见拿父亲的爱母亲的爱都不能够比神的爱。所以我们想到，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不一定神就是要我们吃苦头他才开心他才满意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恐惧的心理，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挪开啊。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让各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上一点代价的。假如我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付上一点代价，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啊，那是永永远远的。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而我们不肯付上代价的话，说呢，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就会被神摆在一边，神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因为神没有办法用一个要照着他自己旨意行的。各位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耶稣在教导门徒怎样祷告那里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各位记住这一句话没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一句话说，今天主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祷告的中心，就是让怎样天上神的旨意要借助我们在地上把它实行出来。假如你我都逃避神的旨意，或者知道神的旨意而不愿意去遵行，天上神的旨意怎样能够在地上行得通呢？所以今天神在这里寻找，要寻找那一个肯遵行他旨意而行的人。神要用的人是这样的人。所以以赛亚在殿里面看见那个神的荣耀以后，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神所要的不是我们那些有才干的人，神所要的是我们那些有心愿的人。我们假如愿意对神说：“主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神就能用我们。假如你有天大的才干而我们不肯顺服神的旨意的话，说我们就是将要成为一个被神搁置在一旁的人。我们的主在世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一直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各位还记得主在客西马尼园在祷告的时候，他3次求神说：“父啊，如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让他离开我。”但是底下有一句话说：“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求照着你的旨意。”结果他明白是神的旨意以后，他就甘愿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在世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寻求神的旨意，而且不惜任何牺牲代价要顺服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这是今天我们应当效法应当寻求的。我们看见一个寻求神的旨意的人呢，在神面前多么蒙福。耶稣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地方 在那里讲道，很多人包围他，结果他的母亲来，他的弟弟也来了，结果他们在外面又人多没有办法进去，就找人呢、啊、带一个信就进去，给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姐妹都来找你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和姊妹呢？底下有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或母亲了。各位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假如能够亲民到我们称为他的骨肉至亲的话，说不是在乎我们加入教会受洗，而在乎我们真正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就称为他的弟兄姐妹和他的母亲，和他称为一个骨肉的至亲。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遵行天父旨意的以后，我们的人的身份地位多么尊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寻求的。我们讲了这些以后，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现在我们要进入正题的时候，我愿意给各位再分两层来说。神的旨意按照一般来讲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神一般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这样的旨意让我们遵行的；另一方面，神给我们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引导，有一个特别的启示或命令让我们遵行的，这是我们需要寻求的。譬如说一般神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愿意把这几节经文念给各位听，有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念。比如说一般来讲，神的旨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人人都得救悔改。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假定说我们不进到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不要求其他的神的旨意能够让我们明了。神让我们悔改得救，我们还没有第一步还没有进去，那其他神的旨意不可能向我们显明的。神不会向一个不悔改的人把他一个重大的责任使命托给他的，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般的，我们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因为神既然借着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让我们就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他说我们应当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怎么样，每天要查验何为神善良和谐的旨意，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神对我们一般人一般的旨意。第三处圣经啊，神的旨意啊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来，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不明白主的旨意呢就是糊涂人。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盼望的。那么什么是聪明人呢？什么是不糊涂的人呢？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靠着主的救恩成为光明的子女，就应该脱离那些败坏污秽的事。我们又要彼此，我又要被圣灵充满，彼此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做的。第四，神的旨意叫我们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节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念一念。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给十八两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请。 神就不会把他的旨意向你我隐藏起来。那么现在我要给各位思想，除了这些刚才我们所讲的神一般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应该遵循这些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神个别的旨意，神对你这个人对他对我有个人不同的旨意。神只要用摩西，但是神要另外一个方法使用约书亚。所以今天我们看神用了以利沙，但是神对于以利亚的呼召跟以利沙又有不同。所以今天我们看神用每一个人，这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要寻求神的旨意。一般人要寻求神的旨意，多半是我们遇见一件事情没办法决定了，到这时候我们才想，哎呀，神的旨意就已经入伙。比如说今天呢，我毕业了，我现在要进入另一个学校去，我应该到哪个学校去呢？不得解决了，怎么办呢？要寻求神的旨意。哎呀，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不知道应该去报考这个学校呢，还是去考那个学校，是申请这个学校呢，还是申请那个学校，不知道神的旨意入伙，这是我们的难处。第二个呢，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人啊，碰见了一个女孩子，或者是碰见一个女孩子碰见一个男孩子，我现在要好得不得了，我们应该不应该结婚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所以现在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今天要找一个工作，几个工作摆在我的眼前，究竟哪一个是神的旨意呢？到这时我们需要神的旨意。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不是说这不应该，但是我们只是在这个时候为我自己的事不能够决定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那个格调已经降低了一点。我们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寻求神的旨意。我最近看了一本一个姊妹所写的见证，是一位内地会的姊妹，她在这个云南或缅甸的边境向中国那些畈族啊，苗族和畈族的那些民族在那传道。他里面有一句话是我非常的受感动的，就是说他每天呢就寻求神的旨意。开始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旨意，神把他带领到那里去传道。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花上一点时间寻求神的旨意，今天我应当所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每天的属灵的生活里面花上一点点的时间来寻求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假如我们每天是在一个寻求神的旨意当中，于是我们以后所碰见任何事情，我们很容易摸到神的旨意。婚姻也是正确的，读书也是正确的，就业也是正确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知道哪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应当如何选择，就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寻求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说很多事情啊，我们能够办的我自己办了，我用不到寻求神的旨意。很多事情我办不了的，我再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走一个很大的极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要主来决定，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等到我不能决定的时候呢，我来寻求主。还有一种弟兄呢，姊妹呢，他谨慎到一个程度，一点小事，其实这种事情神已经早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需要每天在那里去问，每天在那里去寻求，你只要凭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去遵行就可以了。但是他每一件事情都要问，所以这样话说会使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心灵都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神并不很太注重你今天早晨我是应当吃面包呢，还是应当吃稀饭呢。假如我们每天早晨我们要问主啊，今天早上我是应该煮稀饭呢，我还是应该烤面包呢？神也并不太注意我今天是应该穿一个绿颜色的上装呢，还是穿一个白衬衫呢？神不太注意这事情。凡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就够了。假定说不要浪费，到那个时候我们应当适可而止。假如今天我们穿的西装异服了，圣灵会光照我们，是你这样的优势基督徒的体统，他感动我们， 我们会应当适可而止。否则的话说，神不太注意我们是应该吃牛排呢，还是应该炒鸡蛋，这些事情神给我们充分的自由。换一句话说，假定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吃的，我们穿，我们用的非常的高兴，神也高兴。哎，各位，假如今天你做父母的，你看你的儿女啊，天天吃早饭的时候手战战兢兢，爸爸我应该不应该吃这个面包，你想你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作何感想。假如你这做父亲的看见儿女坐围到一个桌子上啊，一同感谢，然后一同领受，吃的时候是那么高兴，啊，你心里也非常高兴。我们的父亲岂不是也这样吗？圣经怎么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最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求告他的人吗？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恩典当中，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过一个很富裕的生活，很美满，很喜乐的生活，神很高兴我们这样。除非有特别的感动，就是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是今天你应该为着某一个弟兄或者为着某一件事应该进食祷告，那我就应该放弃今天早晨或者中午甚至在晚上一天的饭，我应该不吃，我应该进食祷告，这是神特别的启示。所以假若不是这样的话说，我们应当顺服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然律，在他爱里面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让我们的主高兴。我们不需要把很小的事天天来麻烦我们的主，结果我们的主即便他不怕麻烦，也会把我们的信心损害。所以我盼望这一点我们也不要走极端。那么现在我要书归正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们遇见一个难处，我们现在要面临这个难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是神的旨意，怎么样是神让我们走的道路。平常啊，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看见神会用四种的方法把他的旨意来启示给我们。第一个方法，神要借着圣经把他的旨意显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为什么我们说神要借着圣经把他的旨意显明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给我们这本宝贝的圣经，所有神的旨意都不能够除了圣经的繁文以外。我们刚武断地讲一句，假如我们今天寻求了神的旨意，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与圣经违背，我敢说那绝不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有一位姊妹来给我讲，她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今天我认识一个男孩子，我要同他结婚，但是呢他不信主，能不能请你为我祷告，看神带领如何，我们应该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呢？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一个原则，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我们还怎么样祷告呢？我们没有祷告，神已经把这个案早已经给我们答案摆在这个地方，假如我们再去祷告，那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好多人呢，我们不能够清楚神的旨意，也我们不明白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圣经宝贵，因为圣经里有很多的事例给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借鉴。圣经里面有很多伟人，他们走的一生的道路可以作为我们的境界。圣经没有把每一样的事情的细节都记出来，但是圣经给我们非常准确的原则让我们遵循，只要我们寻求，我们不会失去了神的旨意。假如我们呢不明白圣经，我们就很难得到神的旨意。有一位弟兄讲一个笑话啊，我刚看到他所说这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位弟兄啊，他从来也不读圣经，后来遇见一件事情，简直走投无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忽然间想起来，他说就应该从圣经里面找解答，看神怎么样给我指示。于是他翻开圣经，那时候一直直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什么地方，犹大出去吊死了。哎呀，他说这句话不应该是神给我的吧，不对，再翻一下，别又一直，他说你也去照样行吧。到我们用圣经来做这个好像占卦算命的方式的时候，那我们不能够找到神的旨意。但他翻第三处一直，他说你所做的事，你主要是决定的事，你赶快去做吧。哦，糟糕了，假如我们这样的用圣经来去解答，那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最基本的要道，神所教导我们的。假如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马克吐温呢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圣经里面呢那些看不懂的我倒不在意，可怕的是我看得懂的那些部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经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假定我们清楚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能够清楚了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神的旨意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呢，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们要靠着祷告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五第六节说，说我们应当求那不责备人能赐智慧给人的神来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心怀二意，抓住神的应许，靠着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在这寻求圣灵的引导，是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平常我们说啊，我们要求圣灵的引导， 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说圣灵怎样引导我们？还有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说，究竟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呢？我常常给几位弟兄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给他们一个很确定的答复：圣经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啊，在他自由意识，在他觉悟是而又非。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绝对是一清二楚的，绝对不会含糊不清的。我们看。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当那些人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为我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传我召他们所做的事工，清楚不清楚？圣灵讲得非常清楚，圣灵绝对不会讲一件马马虎虎的事情。保罗有一次他到了路斯德，他认为他应该在那一带传道，到亚细亚去，结果圣灵说 不行，你不能到亚细亚去传道。结果他只好等在那里，晚上的时候，那马其顿的意象就给他看见，于是他就照着圣灵的引导，随着马其顿的呼召，就把福音就传到马其顿去。所以我们在这看见，圣灵给我们的是非常的清楚。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见那个腓力，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圣灵说你靠近那个埃及阿波太监的那个车子走。 结果那埃及的阿波就听他上车，他就把以赛亚书讲给他听，结果那个人就悔改，他们就下来在油水的地方就受浸。你看圣灵引导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不清楚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让圣灵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引导。假若圣灵给我们清楚的引导，你就知道神的旨意让你如何行。第三一个，怎么样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呢？ 神会兴起环境来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属于圣灵的旨意。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在香港啊，很多年轻人被兴起来，很多的福音的杂志开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香港那个环境，那个犯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有负担的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就听见了神的呼召，就放下他自己一切 愿意做福音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韩战的时候，韩国的教会就来了一个大复兴。为什么在韩战以后韩国的教会复兴呢？因为当韩战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战争使那个破碎的国家，许多的家庭破碎，家败人亡，多少人落得痛苦当中。哦，神的呼召就临到那些有托付有负担的人，就让他们出来，就开始把福音传遍南韩各地，所以结果就带来南韩的复兴。 最近我们看见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在东南亚一带到处受人家的拒绝，在海里面漂泊。上一个礼拜一次的台风就把几只船就吹翻了，几百人就在那里沉沦就灭亡。现在在美国、南美、北美、世界各地发动一个呼声，就是愿意去怎样帮助那些越南的难民。很多的福音的机构，他们差派福音船 去到那里去帮助解救那些难民。我们看见这是环境，有这种需要，神就感动那些人，让他们去把福音、把神的使命来去帮助那些人，这是神的旨意，很容易清楚的。但是我们呢，也发现一点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讲世界各地有福音的需要，大陆上有9700万灵魂需要拯救，海外有3000万侨胞需要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现在各地方就发动一个拆船的工作，结果这个拆船的工作，如果是圣灵的拆船，这个环境造成这样的需要， 很多人愿意听着呼声来奉献自己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要走那种一窝蜂的主义，看见哦你也搞财团，我也搞财团，你来一个主持，我也来一个主持，结果有没有圣灵的呼召，有没有神的引导，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呢？那是他给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到，就是神会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清楚神的旨意，照样神也借着这些环境 让我们清楚这不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有一位同学，他要申请一个学校，结果呢那个学校里面就是没有这一科，他一定要去申请，当时申请的时候那边恢复他是学校里没有这一科，那这环境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这个去到那个学校申请这一科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是吧？因为他环境告诉你这里没有这一科，你就应该清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巴兰的例子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各位记得，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摩押的平原，打败了亚摩利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声势就震动了这个摩押王巴勒。这个巴勒就怕得不得了，他说：“以色列人如果来，我们怎能抵挡呢？”于是他就派一个人呢去找这个巴兰，巴兰是一个术士，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先知，他就请他来去咒诅以色列人。 这个巴兰呢，头一天晚上很好，他说你呀，先留在这里，让我今天晚上求告神，如果神向我说什么话，然后呢，我再告诉你。结果第二天头天晚上，神就启示他，他说你不可以给他们去。结果早上他告诉那神说，耶和华神不准许我去，那神回去了。结果巴勒说，你们怎么没有请来巴兰呢？再带更多的金银财物去请他。结果他又去了，去了以后呢，巴兰跟他说， 哦，他说今天晚上你们留在这里，让我再寻求神的意思，然后我再告诉你。结果第二天神说你去吧，你跟他们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巴兰第一次神明明告诉他不可以去，但是第二次他看见有这么多的金银，他就动心，他就想去，他还要再求告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你不可以给他去，但是他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让神来说，你让我去，好，神说你去吧。结果 巴兰去了，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就兴起环境来，神呢就差遣一个使者，拿着刀，拿着出鞘的刀，在路上抵挡巴兰。巴兰看不见，结果那个驴啊就走到田里面，他就打那个驴。后来那个驴啊走到两边都有墙的一个巷子里面，那个使者在前面的刀拿出来，那个驴就无处得逞，就靠近那个墙，就把巴兰的腿弄伤了。巴兰气得要命，就大打那个驴。 他说我这个畜生，我真的要手里有刀，我要把你杀掉。哎，神就叫那个驴开口讲话，他说我不是从小你膝下的驴吗？在你一生当中，我侍奉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使你跌倒，是跌倒绊跤，为什么今天你这样打我呢？巴兰说，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不听我的指使，把我的腿都弄伤呢？这个时候神开了巴兰的眼睛，他看见一位天使 手里拿着出鞘的刀阻拦他的去路，巴兰才知道阻止他的不是那个驴，而是神自己。所以有的时候神会兴起环境来让我们这个刚的心能够警惕，知道我们走的不是神的旨意。结果神让巴兰去了，说你不可咒诅，只好祝福。所以我们看见民数记23:24，神就三次的祝福那些以色列人。但是神虽然让巴兰祝福，但是巴兰 在后来借着迷店人的时候，神把他让他丧生，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环境里面看到神的带领，我们也可以从环境里面知道我们走错了，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赶快回头。即便我们回头的时候，假定说我们为改正我们的错误付上一点代价，但是我们还仍然有机会。 如果我们像巴兰一直不肯回头的话说，神就没有办法用我们。所以我们第三个要明白神的旨意是看环境，神会借着环境来教导我。最后一个，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的时候，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在圣灵里面没有给我们清楚引导的时候，在环境我们看不出来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究竟怎样能够寻求到 神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的引导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劝你，应当找一位在树林里面有分量的 有年纪的，你跟他一起祷告，通他的祷告或劝诫当中，可能给你一点指引。但是当你要去找这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他自己都不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你正好找错了地方，对不对？他不会给你很好的指引的。第二个，你要看这个人。 是不是他所行所做的是凭着信心的，在神的面前属灵的光景是有信心的，是属灵的，你可以找他跟他一起交通。第三个，你要看这个人在神面前讲话是只言不讳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把话说出来的。起码你在对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然后你可以找他一起祷告。也许当你给他交通的时候，神会借着他 一句两句话给你一个引导，也许当你给他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会把你把在你身上所要行的旨意，借着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明言向你指明出来。所以就我们想，第四个就是说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找人给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自举出来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卫，当他做了以色列被犹大的王以后， 他就想到，他说我今天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而我神的约柜却仍然在帐篷里面，所以大卫就立一个心愿，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当他有了这个心愿以后，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就给大卫说，他说我要祝福你，不但祝福你，要祝福你的子孙，使他们常坐王的宝座上，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愿。其实我耶和华岂要做 住在人手所建的殿里呢？但是你有这样的心愿呢，神就很喜悦了。所以神就跟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殿，建殿的工作可以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替我做。”所以大卫啊，虽然没有做成神的殿，但是他蒙神悦纳，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即便我们的心愿不为神所悦纳，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 所以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神就祝福所罗门，但是在祝福所罗门以前，已经祝福了大卫，因为神借着拿单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到了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他把那些老年的臣子找来，他说：“我应该怎样对这些以色列民呢？”老年人就劝他说：“你应该啊，用 这个温柔慈爱的心来对他们，他又问那些少年人，他说：“你说我应当怎样管辖这些以色列民呢？”那些少年人说：“他说你爸爸，用鞭子打他们，你要用虎头鞭打他们，让他们能够服役。”结果所罗门这个儿子罗伯安呢，接受了少年人的建议，而不接受老年人的建议，结果国就分裂。最后呢，十二个支派当中，自有一个半支派称为他犹大国，而十个半支派 叛变了他，就成了以色列国，由耶罗波安领导，就给他们两个国就连连征战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听人的话，是要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人他是属神的，他能够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借着圣经，神把向你个别啊，我是讲个别的旨意，其实也借着圣灵， 神把他的旨意引导你，借着环境，神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借着那些属灵的前辈，他能够把神的旨意帮助你，使你能够明了，让我们能够遵行。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每天能够花上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神要怎样祝福我们，让我们一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是神得到极大的荣耀。最后我们请各位看一切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二十一两节，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读完了这一节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十跟二十一两节，请但愿是平安的神， 就是那凭踊跃之学，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让神得到荣耀，直到永远，是我们何等的蒙福，是主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旨意当中你拯救了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你的圣召召了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你不单召了我们，而且要叫我们在世上过那圣洁荣耀的生活，在遵行父的旨意，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主，我们也谢谢你，不但你给我们的一般的旨意，而且你也对我们个人常常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行在你的道路之上，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让我们能够做成主你的工作，让你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肯顺服的人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主，我感谢你。今天下午我们从这段信息里面，我们真知道主，过去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悖逆，是任意而妄行，但是今天你叫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父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得到称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为遵行你的旨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就求主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一生在神的旨意当中显出神的荣耀，让我们一生在神的旨意所做的所行的能够蒙神的喜悦，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在主的面前，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和我一同享受的宴席。哦，主，我感谢你。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不能清楚神的旨意，巴不得你按照你自己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或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常在主你的旨意当中，好蒙主你的祝福，让你的名借着我们大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